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十地经论，请看73页。上一次讲到丙一，在72页，丙一一和生。好，看幻灯片好了，甲七说分分三，乙一助助，上次说过这是依靠的意思，请分四。丙一一何生？丙二为何异？丙三以何因？丙四有何相？今天是从73页倒数第三行开始看起，请先看幻灯片。先要了解一下这分四段的意思。好，请看幻灯片，哎，不要看你的讲义，因为幻灯片比较清楚。这幻灯片里面写一一何生？二为何异？三以何因？四有何相？这四个呢，假如以因缘果来说，因是第三个，以何因？缘呢是指一跟四，一和身，身体的身，四是指有何相貌的相，果呢是指第二个，为何异？这里的异是指功德或是内在的深意。就像举一个例子，因缘果报啊，我先讲这个意思再举例子好了，一样注意听，否则你会觉得为什么下面四段好像都差不多，不差很多，它有讲不同的意思。以和因是指它从什么因缘而生，缘的话它是显现外在的身与相。举一个例子，普门品，无尽意菩萨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他的因过去发12大愿，在古观音如来座下发菩提心，出自于楞严经。他的缘呢，当然也是多生多劫修佛菩萨的这六度万恨跟十地法门跟无量的教法利益众生，所以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而名观世音？所以因一定有他因地的12大愿，缘呢是指观世音菩萨有和各种相好庄严之身以及各种相貌。身是指他的法报化身称的报身跟化身。观世音菩萨有32相80种好，事实上报身佛也有84000相84000随行好，但是呢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可以显32相。好，大家知道普门品里面有32相，事实上观音菩萨有无量相，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他在显现外在的这个身跟相，所以身跟相是他的缘。那为何意？为何意是说他内在的功德，它外在是显身相，但是它内在的功德是什么呢？简单的说，通达一切种智，般若波罗蜜。所以观世音菩萨不单单只有修悲心，他修聚集了一切诸佛菩萨的所谓的慈悲智慧跟怨恨。在所有的诸佛里面，大悲心里面最圆满的跟代表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可是观世音菩萨他一样也是教般若波罗蜜。所以这里第二的呢是为何意，是指指内在的功德。我们凡夫呢因缘果不一样，所以没有这样的功德。比如说我们以何因呢，我们过去的业缘，所以我们的投胎来要受生老病死的苦。以何缘呢，缘就是你的父亲跟母亲，爸爸跟妈妈，父精母血，然后你投胎来的这个世间，来到这个世间还包含你各种不同的善根福德因缘，每一个人的身相，每一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在不同的场合里出现不同的角色跟功能。接下来我们内心里面呢为何意，我们并没有了解很多甚深的佛法深意，所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就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来了人间，有些人造了很多的善法，来了人间也有很多造了恶业，很多人来了人间也空过了一生，所以我们没有相法， 办法像佛菩萨一样，因为听到佛菩萨的名号就有无量的功德。所以观音菩萨如此，那阿弥陀佛也如此。那因地呢，无量劫来因地是法藏比丘，发48大愿。第二个，他的缘呢，多生多劫现千百亿化身，也是行六度波罗蜜。最后他成就了他维和意呢，成就了他极乐净土利益众生的功德。所以在这里就要想，我们在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第三个以和因。讲这四个里面都很重要，可是以和因就是待会我们要种的因。在第三段里会讲以和因，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佛菩萨的功德。菩萨有慈悲心，可是我们却有自私心。菩萨呢很有柔软心，可是我们的心却很固执，所以我们无法显现佛菩萨这样的功德。所以以和因是我们要修的地方。可是你对于依何身、为何意跟有何相也应该了解，因为你了解了，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念念呢，每一天都在转变我的念头的时候，我就是从以何因下手。比方说就以慈悲，我常常想，我没有办法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满全世界众生的愿望，我也要面对我自己的生老病死，也要面对自己的业力。时间就只有24小时，体力就如此，我们所做的是有限。但是假如我们不做的话，我们的心啊永远是往轮回走。但是你若是从你的以和因开始去转变，开始对周遭的人开始去慈悲，开始去关怀众生，你就会发现你的烦恼会开始淡一点。不可能说立刻就断了，因为我们无量劫的烦恼跟习气是很粗重的。好，以禅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烦恼有粗的、有中的、有轻的，你必须要透过粗的、中的超越、对峙、克服，甚至呢很精进的勇猛精进，到你的念头变成轻的烦恼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身心有一点点自在，你才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学了佛法是真的很有福报。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别人都在轮回当中，起码我往不轮回、往解脱或是涅槃或往成佛的路上走。虽然可能成佛这条道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有时候你在这条路上也会起起伏伏的，有时候修得很高兴，今年半年法喜充满，对不对？觉得什么很都很如意，到了明年呢，哎，业障一现前的，就突然来了一个大病，这时候就考验你学佛这么多年来你对法有没有信心了。不管善业跟恶业来的时候，你呢都应该去面对。所以重点是你在因要能够清净，这一点很重要。不瞒你说，我也是刚刚生病好。对啊，你看我头上还有一个疤，录影大概录不太清楚，因为我把那标签给拔掉了。对啊，这是我的业啊。可是你不要认为说，哎呀，生病就表示我修不好，不，就是你修得好，所以重报而经受啊。不过也要欢喜，欢喜的是什么？这个病不是在我临终的时候在现前，病是真的很苦。你想想看，生，大家都已经生了，你不觉得生很苦？在座的妇女呢，是真的觉得很苦。每次一生病呢，生娃娃的时候呢，就会说，哎呀，对不对？打死我，下次绝对不生娃娃。不过，哎，第二个孩子又来了，对不对？第二个来了就说，哎呀，小朋友好可爱啊，我觉得第三个也不错啊。可是呢，生的都是痛苦啊，是那一刹那是非常痛苦，但过了呢你就忘记了。老其实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在老，身也在老，心也在老，可是我们不察觉，甚至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天天在老。所以人有时候会自己跟自己打架，对不对？有时候人家呢请问你说，哎，要不要帮忙？不用，我还很年轻，不用去你帮我。其实你那时候很固执，你是放不下面子而已。所以老是我们天天都在老，病是最大的考验，病是你的良医也是你的良师。为什么？病有很多种，有过去的业力，也有今生所谓四大不调，感冒了或是呢很多很多的病痛都是你的业。但是你要想，我今天学佛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就是来了脱生老病死， 假如我眼前的一点病我都无法克服的话，那请问来生我是不是来继续再继续轮回呢？好，那现在就问你，有病一定有过去的因缘果，过去杀生的因啊，对，伤害众生的缘，所以今生你有这个病。好，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你病的时候你生什么念头？你病的时候是抱怨呢，那你就变成病上加病。所以你生病的时候你用什么念头？有些人病中他会照顾身体之外他会忏悔，有人病中的时候呢就会抱怨，有人病中会觉得哎呀其实众生比我更病苦更多，他会在病中还愿意医药布施，有人在病中我发愿说将来我病好啊去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在病中的以和因是不同的，所以你了的业也就不同。所以你了的业不同了以后，然后你想想看，但是很奇怪的是人在病过了以后呢他又忘记了病，死对大家来讲觉得很遥远。为什么呢？我们都会觉得死的反正都是别人，都不是我，所以你死也觉得很遥远啊，绝对不会发生到你的头上。其实每一个人除了应该每天修无常观的话也要修死亡观，明天你在不在真的不知道。假如突然你明天不在怎么办？那你说哎呀不行啊，对不对？我还有财产没有分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不行，你业力到了该走了就走了。所以平常为什么说传统的中国佛教都要你看破跟放下，听起来有点像喊口号，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喊口号，因为我觉得你真正了解了佛法，在内心里你就会产生力量。力量是什么呢？在因中要种清净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今天是我要想讲的。因中你很谨慎，你缘也很谨慎，你面对任何一个的人事物，你因地都很谨慎的去处理，缘自然呢就会很殊胜。缘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你若懂得立誓练心的话，好的缘跟不好的缘都是你修行的缘，慢慢你就会出现好的果，可是呢也会出现坏的果，不要太难过。为什么？坏的果是堕去你堕去无明的时候，或愚痴的时候，或不小心的时候而造的恶业，你该去受果报，所以叫重报而轻受。纵使你是要往生极乐净土，你也要修净业三福，也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去极乐净土啊。当然在这里我不要去谈这个主题是淡业往生或消业往生啊，简单的说说消了业那你还往生做什么呢？这个主题先不谈，因为这会谈呢很久，那可能三天的讲座都讲不完，因为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先训练，第一你的念头要清清楚楚，这是第一个，哎，你可以写下来。第二个，每对任何的人事物的呢，你在处理的时候你的因要很谨慎，尽心尽力就好。你对人很好，别人故意骂你陷害你，那是他的恶缘，可是你的因很清净，这样子你就能够消你的业。所以你因很清净很谨慎，将来果才会很正。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师父我很认真修行，其实老实说你反省你的因啊是杂染的，是不清净的，你是不诚实也不肯面对自己的缺点的，那就当然很难修了，那就继续吧。那叫做杂染业，就是因里面呢有好也有坏，你虽然也做了一些功德，其实呢你也造了很多恶业，过去的恶业还没有还的时候，现在还更不高兴，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呢？假如你再骂他一句的时候，那就继续骂吧，来生换个身份的时候他一样继续骂你的。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其实也没有错误的因果，一切的因缘果报都是有清清楚楚的。所以你要训练的因要很清净，要很正直，上次是讲直心的直，要正大光明，这样子以后还是会有人会诽谤你的，还是有人讨厌你的，因为那是他的烦恼，嫉妒心的烦恼。可是慢慢慢慢慢经过一年两年三年以后，你修了忍辱波罗蜜以后，忍辱有忍辱的功德， 接下来你就有功德力去面对更大的挑战。这样子你在这一生当中啊，因啊稍微清净一点，念头强一点，正念分明一点，你才能够面对所有一切的人事物，你才能够面对自己的业力，才能进一步来说，在梦中的时候你能够面对自己的念头。那临命终时啊，简单的说，以数学来讲，你只要6:4降服你了你的烦恼，佛号还在，一刹那之间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弥陀的愿力。但是问题是，若是你平常都不种自己的因，不种你的念头，你只是在表面上的学习佛法，却内心里烦恼更强，嫉妒心更盛，然后你也不知道在念头上去下功夫，在因地中去谨慎的话，那要小心，临命终的时候，所有的业力就像大海的波浪，薄山排山倒海一样呢，现前的时候你可能就昏迷了，你正念就提不起来了，那就对不起，你就继续再轮回吧。来生你还会遇到佛法，可是今生去不了净土。不但是往生极乐净土去不了，其他的佛国土你也去不了，但是来生呢，你还会遇到佛法。你可能会做在家出家，你听到佛法的时候又会很感动，又会重新皈依，再继续学佛法。但问你，这一辈子你花多少的时间学佛法，那你来辈子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学戒定慧吗？学文思修吗？不太容易。为什么？一世未比一世忙啊，一天比一天忙啊，心一天比一天散乱啊，内有烦恼，外有恶缘，外有恶友啊，所以你才会知道轮回是真的很恐怖的。轮回是我们要谨慎，讲轮回恐怖听好，并不是吓你，而是你要有那个决心，决心想说，我还要面对再来一次生老病死的苦吗？当死亡一刹那，那你昏迷的时候呢，人家呢只是帮你助念或做功德，让你不堕三恶道，你可能来生投胎到天上，或来到人间，或呢脾气不好的呢，福报很大的就变阿修罗去了，对不对？那你在享福的时候呢，来生会不会遇到佛法？会。但是善根呢，要不要栽培，还是要靠自己在因上下手。所以因缘果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因不清净，所以我们没有佛菩萨的功德力。我们的缘又没有像佛菩萨这么广大无边的智慧、悲心、怨恨的功德资粮。当然我们看到的果，你身相呢，就身心呢就很不清净，人家看到你，有些人有缘的人欢喜，没有缘的人看到你就不欢喜，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也听了这一段，不要太难过，也不要太气馁。但是好消息是我们有佛性，上师说以清净的心是你的因，我只要每天很精进的清净的心的因去努力，累积10年、20年、30年，你清净的因的累积多了以后，你正念就会分明，你对人间人生的意义就会清楚一点。那你想一想你生命啊，老年的时候回想你这一生的话，你会觉得起码啊，我养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那就很高兴，恭喜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跟价值。好，所以这边助讲依靠的意思分为四段，这四段是很重要的。好，真正要下手的地方是第三段。那现在依经文的顺序，我们讲到第二段，为何意是指行十地菩萨的人初地欢喜地菩萨为何意，他内心有法意，内心有功德。请看经文73页，经曰：为得佛智故，为得实力力故，为得大无畏故，为得佛平等法故，为救一切世间故，为尽大慈悲故，为得十方无余智故，为得一切世界无障净智故，为得一念中觉三世事故，为得转大法轮无，对不起，无所畏故，菩萨摩诃萨 身如是心。好，这一段是讲佛大菩萨心中每一天都生这个心，生他内心有这个功德，有这个利益。那这是经文，下面就依着九段而去解释。好，请看下面。论曰：于中佛智者，为无上智之断正修故。请把断正修故画起来，就说佛的智慧呢，这个是要从断正里面而修的，可见智慧很重要。那智慧有分世间的智慧跟出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比方说你学了很多很多的电脑的知识，读了很多学术的知识，或读了很多报章杂志，所以你会觉得你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要想，这个知识不一定让你断烦恼，它可以让你在世间可以得到生活知识，跟人家沟通或交流。可是这里呢，更应该进一步的是学出世间的智慧。所以在这里我要建议你少看电视跟杂志。很抱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世界的心太乱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每天看电视跟看杂志的时间花了多少？你为什么不把它拿来看经呢？现在很多教育界会喊一个口号，关掉电视跟小朋友说故事吧。同样的，我也不是要说口号，关掉电视好好读佛经吧。你真的想想看，你今天花一天真的花了多少时间啊？你说哎呀，回来我好累，我看一个电视嘛，那15分钟你可以念很多佛号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佛的智慧？因为我们永远迷恋在世间的这些知识跟技能里，所以我们生不起断正修故，就说断除烦恼。我们看了很多的杂志，只是染污了我们的心。除非你学的部分是跟你专业知识有关的，比如说你要学管理，那你就一定要看管理的知识，很好，因为管理的知识可以帮助你行菩萨道。我除了看很多佛法的东西，我也会看生死学的书，我也会看跟佛法我教相关的教材的书。比如说这一阵子我在讲禅观，禅观跟石窟有关，我也看了很多很多书。但是我尽量让我们的生命呢，不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报章跟杂志里，这样子你的心才会不受污染。这里讲断正修故，就是学佛法的知识可以断除你的烦恼，可以帮助你修持而证悟你原有的佛性，这个才是佛的智慧。所以读佛经是有佛经的功德，读佛经你可能刚开始体会不到它的力量，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你这样慢慢的反思去思维，你就会有它的力量。所以可见出轮回要有般若智慧，光有慈悲是没办法出轮回的，这是告诉各位真话。慈悲有三种，我们前面讲过，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假如你只有一种众生缘慈，你会在三善道大梵天王或是当第四天，可是你还是在轮回。但是你唯有法缘慈，有法才会呢出轮回而往解脱或证悟的道路。当然你假如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第三种慈的话，那你是圣者了。所以慈悲的当中要学什么？要般若波罗蜜。所以这里讲，请看下面的经文，此佛智有九种业差别，为求彼故应生如是心。你看这佛的智慧呢，它有深浅，还是由过去所种的业而产生不同。好，注意业的旁边你写呢，从你的因地里去种因。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真身就能够讲经弘法，但是你会发现在每一次佛讲智慧的时候，都有一条要大转法轮，你要有这个愿。假如你没有这个愿，那你今生就不会精进。当然要讲经弘法也是要多生多劫修的，你要有这个愿。假如你连这个愿都没有的话，你就不会鼓励你自己去学习。举个例子，在这边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你可以自己思考。你这辈子读了很多经，不管你学了佛10年、 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的莲友，请问你哪一本书佛经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看完呢？不容易。举个例子，如果你喜欢俱舍论，你就应该好好的学啊，从头到尾读，而且呢，读完以后呢，不一定你全部都懂啊。举个例子哈，现在想起，当时玄奘大师到印度，我上次介绍那烂陀寺的时候，他的老师戒玄论师第一次呢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我等你很久了。”为什么呢？因为戒玄论师在修到定中的时候，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现前，他说：“东土有位大乘菩萨，名叫玄奘，待会将来会来跟你求法，他是你传法的弟子。”因为那时候呢，戒贤论师也是病到呢，他很想自杀，因为太痛了，他是 cancer 癌症，在传记里面写，他非常非常的痛，他受不了了，业力很痛，他很想自杀，结果他也求他的本尊文殊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结果这样他昼夜的求，他希望他说我赶快舍报而走，结果文殊跟观音都现前，文殊菩萨跟他说你走不了了，你的业还没了啊。你看这样的圣者还是逃不过自了的业。他说呢，你呢因为过去世啊当过国王，有一世你虽然当国王，可是你很残忍，你伤害过很多众生，所以这是你的业报。虽然今生你是法师了，可是你忘去了过去世。我先讲故事，再讲给我们什么启示。第二个，你有一个学生，就是玄奘大师要来，对不对？你的所有的教法唯识学跟的教法呢，会通通传给他，他会利益东土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你死不了，你得留下来教他。所以当戒贤论师看到玄奘大师，就说我等你已经等了很久了。那当然玄奘大师来，他非常高兴啊，他日以继夜都教他。玄奘大师非常的聪明，在没有去印度之前，他就懂梵文，而且他懂好几百种语言呢，精通的有三十多种，所以玄奘大师也非常的聪明，很多的经论他都读过。鸠摩罗什大师历代高僧前面，他之前唐以前的所有翻译的经典他都读过，所以他的能力非常强。然后他就听戒贤论师讲瑜伽师地论，听完一遍他就准备走。戒贤论师跟他说：善男子，善男子，放下你的骄慢吧，你虽然很聪明啊，可是听一遍不够的，佛法浩瀚如海，你以为你听了一遍你就全部都懂了吗？那他说：师父，那我起码听几遍？他说：你虽然是上等根性啊，但是起码给我听三遍，三遍完了以后，把这部论学完了以后，你再学第二部论，或再跟第二个人参学。这时候玄奘大师还是很谦卑，因为他千里迢迢就是想跟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论师啊学习这个论点。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十年，听了三遍，他才拜第二个老师。当然他非常的聪明，他学很多很多的经论，翻译很多，他还写《大唐西域记》。你看圣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对不对？这个故事很有趣。好，所以从这里先到这里一个段落，先看戒贤论师。第一，所以我们过去在家出家我们都很精进过，但是我们也曾经造过很多恶业，只是我们迷失了，所以在因地上要很谨慎，业很重要。第二，他能够呢修到呢文殊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现前来加护他，所以他的病痛就减轻了。第三，他活着的目的是把佛法传给下面的人，所以他一生就很有意义。很有趣啊，我就跳到另外一个故事。结果戒贤论师教了这个玄奘大师以后呢，玄奘大师呢回到唐朝的时候呢，也度了很多很多的徒弟，其中有一名最有名的就是窥基大师，大家知道。结果呢，窥基大师跟他一样，也是听了一遍就想走了。他说：放下你的我慢嘛，你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我的师父叫我说要听三遍，所以窥基大师啊，你也听三遍吧。瑜伽师地论是很庞大的哈，是很了不起的，可是现在的人呢，可能听一遍的福德因缘都没有，也不一定有这个愿心跟耐性。所以你要遇到善知识为你全部讲瑜伽师地论，那要大福报。第二，你要发个愿心，把所有的生命精神体力好好的学这一部论，也要大福报。 第三，在学的过程中没有这种障碍，病痛等障碍，工作的障碍，道良的障碍，或是世俗恶友的干扰，对不对？而没有中断，这个也是大福报。要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你才能够把一个论给学完。学完了还不一定懂，只是闻所成慧。接下来你还要去思维，还要去修。修瑜伽师对论有很多的声闻地，有菩萨地，也有五重唯识观，所以很不容易。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所以任何一部论啊，你要必须很精进的去学习，这样子你才会有种成佛一切种子的因。就算你只是号邀净土法门，那你也要想想五经一论历代祖师也有很多注解，应该很好想，很认真的去读，也很认真的去念佛，这样解行才会相应。假如你要修药师法门，你也要很认真的去读药师经，看药师经的注解，然后念药师佛的名号跟咒，这个才会产生力量。可是我们凡夫呢，很希望自己有智慧，可是很可惜的，他从来不去种因。所以智慧对你来讲只是什么？非常的遥远。接下来看，他是有修十九种智慧。第一个叫做立佛智问计业，此如来是处跟非处，智力问计故，如修多罗中说，如经云经文未得实力顿号力故。实力是指佛成佛的十种力量，请去查佛学词典。力有十种力量而产生的，第二个力是指功德力，未得到十种佛的这样的这个力量，才能够自利利他的功德力。修多罗就是指在经论说佛这里讲的立佛智问计业是指什么呢？佛他有十力的功德力，所以有智慧能够应对一切众生的问答。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都会问佛陀，请问我今天这样为什么我不明了，你可以告诉我过去现在未来的缘吗？佛就会为弟子说法。所以佛本身是有神通的，过去现在未来，对一切佛弟子请问或是外道问难，他都有能力去回答。记是指记忆的意思，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东西他不会记错，丝毫没有差错，所以佛有这种功德力。那可见佛的记忆是很好。第二个，他跟别人应对的技巧也很好，这是佛的第一个智慧力。第二个，佛无畏佛智，破邪说业，如经云得到大无畏故。这里的大是广大无边的，佛在大庭广众下讲经说法或为外道说法，他是从来不恐怖的。在这里补一句，依十善业道经而说，佛为什么会产生大无畏呢？因为佛生生世世他不妄语，从来不打妄语，所以他不会害怕。可见妄语是恶因，那不妄语是善因。所以我们要学着对很多东西好话坏话都要讲真话，当然要怎么讲也要有智慧去判断。可是现代的人呢，很奇怪，就是常常喜欢说谎话，骗自己，也骗主管，也骗家人，也骗朋友。很奇怪的是，这个呢是恶的习性，因为他觉得反正没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不要讲那么清楚。可是你不知道，讲话若不谨慎，你讲了一句话，下次你要用九句话去掩饰，九句话掩饰完了以后呢，你要再用十句话又再去掩饰。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佛友都来学佛的时候都是偷偷的不告诉自己的先生或太太，这我很能了解那种苦。可是说谎话说多了，我跟你讲，他连你学佛都不相信的，你应该让他知道。所以学佛就是要从这里嘛，我刚说因要很谨慎，你或许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告诉他，写纸条给他，你不要呢一直隐瞒，一次两次到最后十次，最后他知道呢就像炸弹一样蹦起来呢，把你所有的佛像都毁掉。 那我可以告诉你，毁掉佛像的是因为你妄语的因。佛菩萨没有人把你护法，把你的佛像全部毁掉的。为什么？因为你打妄语，你骗别人。当然有些佛教徒他是不能接受的，你的比如家人不能接受。我常常听到很多莲友呢来学佛都是偷偷摸摸的，他说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会出家的。我说你是不太可能出家的，你就干脆跟他讲嘛，你为什么要妄语的因呢？所以你恐怖怖畏。当然很多事情处理是要谨慎，你可以写字条给他，因为先让他知道一些资讯，慢慢慢慢接受，一分两分三分，听好注意听。你如果不处理的话，等到你临终的时候你会后悔，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说。这就是因啊，你不清净，因你打妄语，所以你觉得恐怖不安。对家人如此，对你的主管也是如此。但是也要学会一个智慧，就是假如你不想说，你可以不要说，你没有打妄语嘛，对不对？像有些人连友来问我，对不对？有些事情我觉得因缘还没有说，我就会说现在因缘还不到，我不想说，我就告诉你我现在不想说嘛，但我不用编另外一个谎言来骗你嘛，这不是很好的交易朋友方式吗？对不对？我说我现在很忙，待会我以后我再跟你说，以后就哪时候我不知道，我会看吗？对不对？所以你的因要很谨慎，你所以佛陀他是不打妄语，所以他得到大无畏。所以佛陀大无畏，所以他对外道说法的时候可以破邪魔外道，可以破邪知邪见的说法，因为他心中生生世世种不妄语的清净因，这是值得我们学的。下面一个请看第三，平等佛智得人无我跟法无我，得人顿号应该是人无我法无我，你自己写得人无我顿号法无我。因为经文论里面呢在梵文里面呢无我是同样的用词，那人跟法是加上去的，所以是人无我与法无我。他教授众生正入业，如经文未得佛平等法故。好，这里就值得我们学的是平等心。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当然大部分人都很不平等，那是真的。我们好人的人对他好一点，不好的人我们就不喜欢他，对，这是人之天性。可是人之天性是因为你堕落在人道，所以你觉得习以为常。但是今天我们说过，我们想要出轮回，我们想在因地里面得到清净的因，你应该学平等心。平等心是很难学的，我这辈子学了华严经，学了普贤十大愿，到现在我还在学平等心。好人坏人我可以得到平等，有缘没有缘的人可以，我也可以平等，对不对？但是故意的恶众生呢，唉，我还在慢慢修，我也要对他平等。以菩萨界来讲，我也要给他三次机会。那遇到自己的冤亲债主特别来障碍你自己的时候，你更应该修忍辱心跟平等心。为什么呢？因为躲是躲不掉的，你要去面对你的业力，不管你是家里的业力、公司的业力或朋友的业力，他都要去面对，要去处理。并不是说哎呀我不要管他吧，反正呢船到桥头自然直，错，船到桥头不会直的，因为他没有去改变业。那你必须慢慢学的平等，当然在这平等过程当中你会很辛苦，但是慢慢磨练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不太容易起脾气了，发脾气了。第二个，好坏你不会太容易计较了。第三，你的心量越来越包容了，会感动别人，所以你心中的平等佛智会慢慢显现。听好，讲平等是因为对于众生的分别心，好，所以叫平等佛智，叫做无分别佛智。你可以刮胡写无分别，但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也写，因为学无分别是基础，但是下面呢是要再学有分别智。有分别智是属于厚德智，无分别智是属于根本智。我再讲一遍，以华严经根本智跟厚德智来分， 平等心而升起的无分别智是根本智。因为为什么要讲平等？因为你生生世世都在分别，所以轮回。可是当你的心平等的时候，对于一切万法还是要清清楚楚，所以第二个厚德智叫做有分别智。但是这里的有分别智不是指以我执去判断，而是以对一切的法它都很清清楚楚。下面你看第四个救佛智，刮胡写有分别智。第三个是无分别智。第四个你要救度一切众生，那要以四摄法，不施爱与利他同事来感化众生，教化众生。这里化众生业，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教化，一个是感化。教化众生，感化众生，就好像当老师一样，你要教众生，教学生，你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能力，那个呢是好的有分别智。所以经文讲为救度一切世间的缘故，所以要学像佛一样拯救众生的智慧。所以第三是无分别智，第四类是有分别智。所以这两个智慧都很重要。好，等到你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两个都非常的功，我们讲说功夫非常纯熟，而且心地很清净而圆融自在的时候，下面呢得到第五个叫做净佛智。净佛智就是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呢，这两个呢你证入了它是不二的，这是第五类净佛智。所以世净顿号为救摄的因，就说这时候你救度众生摄受众生的因是什么呢？能够证入要观世音菩萨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世间跟出世间对你来讲是不二的。这时候呢你天天帮助众生，可是你的心却不会受影响，你的心更清净，那是更高的境界。一般人帮助众生的时候他会受影响的，比如说你去帮害一个众生，举个例子好了，假如一个朋友心情不好住在医院里面，他想自杀了，你去看他，看他呢你关心他啦，然后就听他说一声的苦恼啊，听完以后呢那你就放下吧。可是有些人听完以后他会觉得很恐怖，万一那我受伤怎么办？那表示你心中还是有分别。可是观世音菩萨利益众生不是，他像镜子一样照大家，好，帮忙完了他也就放下了，所以他的心是清净的。为什么呢？无分别跟有分别在他来讲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叫不二，这个叫做净佛智。所以如经云为净，这是净，是清净的大慈悲心故。这时候大慈悲用一个比喻好了，就像医生跟护士好了，医生跟护士要救人呢，他不能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假如在现在在一个医院的加护病房急诊室里面送进来的人呢，有车祸的，有断手的，有断腿的，你不能说哎呀他是黑道，那这个是坏人，我们就不救他，不可以。反正送到加护病房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他生病的你就是要救他，对不对？要把他的命给继续延长。所以医生跟责任的命，这个的我们讲使命吧，是要把延长人类或是众生的生命，想尽各种办法，当然要合理正当的方法，不可以不合理。所以好人坏人他都救啊，所以他心中是真正的平等无分别，这个心真的很清净。他不能一进来说好，我先检查的 ID 卡，哎呀他是有钱的企业家，赶快多救一点，你不可以有这样的心。这个人呢是贫穷了，管他不管他，就放在角落里，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人家可以告你的。所以可见医生跟护士他是站在平等的清净心里，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他生病了我能够做到就应该救他。同样的，佛是无上大医王，佛在世的时候面对好人坏人，有缘没有缘，佛弟子的外道，他都是清净的大慈悲故。怎么个慈悲法呢？寄送里面有说，以度者当得度，未度者我让他种得度的因缘。再讲一遍，就以度的人我帮助他得度，未度的人我帮他种 得度的因缘。以得度的人，譬如说他现在已经学习佛法，他要比如说举个例子，六度里面他学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人，那精神就叫他禅定跟般若啊，这叫已经得度入佛门的人，让他继续精进。好，未得度的人，让他种得度的因缘。听好，注意听，就很多莲友都会问师父，我们是佛教徒，可是我们家人都不是佛教徒，怎么办？你应该让他种得度的因缘，这个你才是菩萨行啊。那你说哎呀，他会毁谤佛法，不用，你可以给他机会嘛。比如说介绍他书，给他录音带、录影带。有很多老菩萨们想得很负面，就说哎呀，他万一毁谤佛法了，不就堕地狱吗？你连佛法都没有介绍给他，他连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未度者，你要让他种得度的因缘。当然这里面要有很多智慧，你关怀他，甚至呢，你要想，我今生我都学到佛法，我知道了往极乐世界的这条路，我若不告诉他，不是很残忍吗？你起码方法告诉他吧，你把这条路告诉他嘛，你接不接受呢？他的因缘哪时候会发芽？纵使他这辈子不喜欢极乐净土，没关系，来一辈子呢，他可能还会听到佛法生三宝。再来一辈子，来一辈子，来一辈子，他可能还会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算生生世世无量劫，起码你成佛的时候，你可以发愿再回来度他吧。所以你要让他种未度者，要让他种得度的因缘，这个才是你的菩萨戒，这个才是你的饶益有情戒。很多莲友受了菩萨戒，结果我有时候观察他在旁边，明明是他可以做的，他装作不知道。其实你真的是放弃了你的菩萨戒，你是根本不想做而已，对不对？所以大慈悲故是不是口号，它是要真正在你的家人去实践。有的时候我也问你的莲友，你学佛了吗？哎呀师父，他是不可能的，就没学佛。那我心想，那我枉费我苦口婆心跟你讲华严经，众生有佛心，你听到哪里去呢？你从来没有改变众生的愿心。听好，这里的改变不是强迫别人，而是把缘给众生。你都没有给缘给众生的话，他怎么可能发芽呢？所以我这一辈子所有认识的朋友，不管是基督徒、佛教徒、天主教徒或我的朋友，我都会给他一个学佛的因，送给他我的 DVD， 我介绍他网站，送给他书或写给他纪念品都无所谓。哪时候他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福利自然会加持。注意前面有讲，佛有神通，观过去现在未来。你现在给他这个缘，佛真的在他苦难的时候，他有神通加持他，我跟你讲，在苦难的时候他就刚好是学佛的时候开始了。我有很多的例子是这样，我的朋友呢，我送给他 DVD， 他都呢没什么感觉，可是一到他家人过世了或家人发生癌症的时候，我又在国外找不到了，我说他开始听我讲经了，就一回来呢，整套的入菩萨行全部都听完的。他成佛的机会、学佛的机会到了嘛。可是若以前我若是法宝都不送给他的话，他连听经的缘都没有了。所以菩萨道、菩萨戒是在这里这样做，好，是跟大家分享。所以你要发愿给你周遭的人，你要发个愿，愿所有的众生看到我、听到我的，或是见到我，都有学佛佛法生三宝的缘，这样子你才是真正的菩萨摩诃萨。所以你应该去帮助你的家人，不管你是先生、太太、小孩，你要给他接触佛法的缘。当然这要有智慧，不可以强迫，因为一强迫对方会反弹。可是呢，他虽然跟你很有缘，对不对？因为他现在还没有遇到苦，他还没有遇到恶业现前，但是假如他现在很富足、很平安、很稳定，可是呢，万法是无常的，是会变的。假如你都不给你的家人啊有学习佛法的缘，老实说，那你这一生呢，对他可能就不太慈悲了吧。接下来再看第六，无余业，佛智常以佛眼观世间众生业。好，这里看到了吧？就刚刚讲的，佛有智慧，常常以五眼圆明的各种眼，肉眼、天眼、法眼、佛眼 观世间过去现在未来的业。经云，唯得十方无余智故。这里的无余是指没有，无余是指没有欠缺的意思，片无余就是无余。就说他烦恼所有断尽了，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他都会很清楚。所以最后一个鼓励就是建议，假如你觉得在实质上你真的很难开口，在行动上你也很难有这个因缘拿法宝给家人，那你每天起码做一桩事，就好好的修持回向，观想回向给他，那他学佛的因缘就会早日成熟。举个例子，像我们家人，我们家人呢有一本全部本来全部都是一贯道的，因为我学佛以后，我们家也有很大很大的震撼，有一半呢现在是佛教徒，正信佛教徒，可是还有一半呢还是很刚强难化的，很难度的。我爸爸就是一贯道的点传师，那没办法，我说你修你的道，我修我的佛吧，现在看以后看将来谁先成就吧。所以众生是很难的，可是你要知道，若你不发愿的话，那连改变的机会都没有。自己先要有坚固不动的信愿行，对大乘佛法，对佛法僧三宝。但是你也可以常常观想跟回向。还有有些众生呢，他并不在乎你学的佛法有多深，你们讲什么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华严经十地经论，他一辈子都没听过，但是他在乎你身上的身口意给他的互动。所以你应该常常观想回向。各位都知道大悲观世音菩萨是很慈悲的，你常常祈求，常常祈求，你常常发愿，常常回向，你给他增上缘越来越强。就像一个花园里，虽然它的种子是不太好的，但是你给它足够的阳光、水分、土壤，有一天啊，再怎么坏的种子啊，都会有发芽的机会啊。所以常常带家人忏悔、发愿、回向，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你有更多的福报、智慧跟功德，为他布施或是做各种佛行事业，那是更好。但是我觉得在还没有做之前，你的念头的忏悔、发愿跟回向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跟你的亲人之间，因为是亲人嘛，过去世间呢爱的深，恨的也很深，所以那个因缘是非常复杂的。其实当亲人都很复杂的，要全家像维摩诘居士一样都是全部佛菩萨化身来的，那很少很少。所以亲人之间都有很复杂的业力，所以你更应该为自己的家人跟眷属而忏悔发愿回向，这是无余智。再看第七个，无染佛智。无染佛智顾名思义，你的心要不受外面而动摇。请看经文，先看经，为得一切世界无障净智故，障是没有障碍，